刚才讲的乃至舍利广流布，这是做佛事的第三首句颂，说明八相成道。八相最主要就是成佛说法度众，所以叫做八相成道。那么说法的因缘，度众生的因缘，进了他入涅盘，入涅盘以后把他的应身呢火化之后，变成无量无边的舍利，舍利珠啊，流传在世间，给众生种福田，这是不可思议的妙用啊。纵然该度众生因缘尽了，可是还有部分以舍利得度的因缘，所以以舍利流布世间。而佛的舍利呀，它是有各种的变化的，随时都会有所变现的，无也可以变成有啊，缘尽了有也会变成无的，舍利它自己会来会去，会走动的啊，不是像我们普通的宝物啊，摆在那边不动了。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魏蜀吴啊，三国时代东吴孙权，吴大帝，东吴的吴大帝孙权，那个时候东吴还没有佛法了，中原魏有佛法了，东吴没有佛法。那么最先到东吴去弘法的是印度来的一位法师啊，叫做康僧会。康僧会，会就是我们开会的会了，莲池海会的会。康僧会法师到东吴去弘法呀，那么当时吴大帝孙权呢就召见，把这个康僧会请到皇宫中啊，来听听他的说话，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法呀。那么这个康僧会法师到了孙权的这个皇宫里面，为孙权说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那么当时孙权他并不怎么相信啊，那么他只读我们中国儒家的书啊，那么他对于佛法还是不了解。那么康僧会就想到只有一个办法呀，用神通，用妙用来感化他，佛法才有办法流通。你跟他说理，什么四谛十二因缘六度没有用，他不懂的。那么因此不晓得为什么就讲到佛的历史上说佛出现世间如何如何那么吴大帝孙权就说，那佛现在在哪里呀？康僧会说，佛已经入灭了多少年了，那么那佛已经不在世间了，那也还有什么作用啊？他说他有教理经论流传世间，他说经论人家看不懂也不会有作用啊。那么这个康僧会脱口而出一句话说，佛有舍利流传世间，如果你能礼拜佛的舍利啊，消灭无量罪业，增长无量福德。他说舍利在哪里呀？他说现在这里还没设立啊，但是可以求的啊。康僧会自己说可以求的，他说怎么求啊？你给我时间，给我一个清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啊，我做这个修持的道场，那么以七天为期礼拜佛求设立，希望佛的感应啊，使这个佛法能够流传到这个贵邦这个地方来。那么因此吴大帝就准许呀，找一个地方啊，叫神大神找一个地方给他用功。那么康僧会带来一些这个同参们，为了要把佛法流传到东吴啊，现在要拼老命啊，要求舍利，那么就在这个法座上供一个金盘，金盘里面是擦得干干净净，是空的， 啊，那么他自从礼拜啊求佛舍利出现啊，拜了七天了，他的期限是七天吗？到了第七天第七夜满了，没有表现啊，很着急啊，怎么办啊？舍利不出现的话，佛法就没有办法传到这个地方来啊啊。那么因此到了第七天满了还没有舍利出现，那么吴大帝就问康僧会说，你不是说求舍利吗？为什么没有啊？啊，他说可能我的志诚不够啊啊，那我你再给我再来一个七天，我的志诚求一定会得到的。又再给他延长一个礼拜七天，那么就是第二个七天了，志诚的礼拜七求。到了第二个七天满了还是没有哦，更着急了啊。那么吴大帝就责备这个康僧会啊，那你可能是骗人啦、啊、哪里有这回事啊，那么平白地这个金盘里面会出现舍利，哪里有这个事情啊，我看你是骗人的吧。他说不是的，这一定是我的诚恳不够啊，或者是我们的因缘还没有到，你再给我一个礼拜，再给我一个七天啊，那么如果再得不到的话，那我愿意把老命送掉，呵呵，那么就是斩头也无所谓啊啊。那么因此吴大帝东吴孙权了、啊、就说再给你七天可以，三七二十一日啊，假如你拜不出舍利来啊，你的脑袋就要搬家了啊，要杀头啊啊。好，凭老命啊，假如得不到啊，佛法既然不能流传到这个地方，不能满我们的心愿了，那住在世间又有什么用呢？杀头也就算了哦。那么下了这个必死的决心啊，下功夫祈求啊。到了第三个七天满了，那一天已经到了半夜了，还是看看还是没有。他是派有这个照顾的人在那边呢、啊，实际上是监视啊。恐怕他会偷一个舍利放进去嘛，所以他是有人看住的，不会让你用其他的方法过关的。办到第三个七天半夜，那相当累了，三七二十一天不眠不休的这样祈求啊。到了第三个七天的半夜啊，康僧会五体投地拜到地面上，在哪里默祷祈求啊，希望三宝加倍，如果东吴的这个地方的众生以佛法有缘的话，希望佛的舍利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出现，假如这个地方的众生以佛法没有缘，我该死在这个地方也就没有话讲了，明天就要脑袋搬家啊。那么这样子拜在到地面上，五体投地拜在哪里呀、啊、伏在地下不起来了，一方面太累，一方面心里难过，想一直到现在舍利还没有出现啦，如果真正舍利到天亮不出现的话，这个脑袋就会完了啊、所以伏在那边呢、啊、没有起来，至诚恳切的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哎，刚刚半夜一过呀，大家听到当一声，当就是好像有东西掉到那个金盘上，当一声，哎，是什么东西响啊？康僧会还没爬起来看，那么照顾的人就先去看了，哦，这个金盘里面出现一粒舍利，啊，金光灿烂，正在放光，哈、啊，康僧会高兴的眼泪流出来，啊，他说东吴人有福了。有佛法的因缘，舍利真的出现了。那么因此啊，等到天亮啊，就把这个金盘里面出现的舍利还是在放光，把这个舍利端到东吴的这个首都啊，吴大帝孙权的面前给他看啊，真的，我三七二十一天礼拜舍利出现了，这是佛的舍利。他说这个是真的吗？吴大帝孙权还是不大相信的，这个是真的吗？是不是有假的？他说我假不来啊，有很多人看住啊，我也不会假呀。他说有没有办法可以证明这是真的佛的舍利？ 康僧会说，如果真的是佛的舍利呀、啊，铁锤去打也不会烂，不但不会烂啊，越打越光。他说真的吗？可以试验吗？他说可以，你试验啊。康僧会在心里啊，默默的祈祷啊，求佛求三宝加倍，可不能打烂哦，这可不能打烂哦，如果打破了那就完了，这个佛法我辛辛苦苦祈求目的也没达到。融一个贴盘平的啊，那么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窝，否则这个舍利摆在那边摆不摆，它会转动啊，会旋啊啊，摆在那边，然后叫这个力士武士啊，最有力量的人拿出铁锤啊，啪打下去，这一锤锤一下，舍利就放大光明啊，那个舍利不但没有破，而且这个铁锤拢一个线的一个圆圆的洞啊，铁锤还陷一个窝下去，那么舍利还是那么大，一点也没有磨损到一点点，那么把它捡起来看看啊，还是光滑，还是光明、啊、透明的，连锤三下都是如此，无大地五体投地了，这是真的啊，完全没有办法假的，铁锤去打都不会烂，这就显示佛的真实舍利啊啊，所以从此东吴才有佛法，是由舍利来啊把佛法引进到东吴的，康僧会的功德不可思议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个舍利的功用啊，这就是用舍利做佛事。当时在三国时代，东吴没有佛法，如果康僧会不是用这种方法，也许没有办法使佛法流传到东吴。而且后来到了梁景南北朝，南边佛法最盛的尤其到了梁武帝时代那么南边江南的这个佛法更是盛得不得了了南朝484梁武帝亲手啊就建立了近500佛寺来度人出家那么这都是舍利留步的功德，所以可见真正佛的舍利啊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后人有很多拜舍利开智慧的我们从前在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宾宗老法师，他也是在宁波关中寺拜过舍利那么他是亲眼看过的那么像这种情况，这就显示佛的舍利留步在世间的功用之大那么现在经常有人说是从印度请回来的是佛的舍利是不是佛的舍利我们不得而知可不能用测验不要去测验，我曾说过不久之前就有人真的把它试验了他说是人家给他一颗佛的舍利他因为听过这个故事有以为可以测验呢，他就用铁锤一锤打碎了那么因此他心里也难过觉得这是不是真的佛的也不得而知因此打电话问我这个怎么办已经醉了也没有办法变成完整的了那么已经打醉了也就没有办法了，我叫他好好忏悔了是不是佛的我们不得而知，如果真的是佛的舍利，按照康僧会当时是打不醉的那么这个被打醉的也许是后来呀祖师的舍利也许是高僧的舍利，那就不一定了。例如现代人虽然是有修行烧出的舍利，如果不要说是用打了，用指头去一捏，说不定都要脆掉了不能用这种的方式去测验舍利的功德，只要你至诚恳切，有信心，好好的去礼拜。就有会有不可思议的这个感应的，这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个舍利广流布这个记下来帮助的证明了显示佛不在世间，舍利的功用等于佛在世也有相同的妙用的。其次第四首偈颂说明三圣的法呀 来做度化众生的方便。经文说，或现声闻独觉道，或现成佛普庄严，如是开阐三圣教，广度众生无量劫。这是说明佛示现在世间呢，用三圣的妙法来度化众生啊，或不一定呢啊，或者是用声闻法，或者是用独觉法，或者是用佛第一地的啊最圣妙法，所谓最上圣法，就是以三圣法呀来度化众生，或者现说明这个声闻的教法，声闻可以知道了。佛说四谛之法啊，苦集灭道四谛，两重因果，苦集苦世间果，集世间因，灭道出世间的一重因果，灭出世间果就是涅槃，道出世间因有修行的法门。这是声闻法说四谛，独觉指的是圆觉独觉啊，就是比支佛，印度话比支迦罗，翻成中国话它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圆觉，一种是独觉，圆因缘的圆啊。如果是出现有佛之事，世间有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如果属于比支佛的根性的人，他听到佛说的十二因缘法，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游，游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这个叫做流转门的十二因缘，众生就是这样子轮回生死。那么比支佛的圆觉圣的根性的人，根性比较利，他知道根本问题出在无明，能断无明啊，行事等都会消灭，所以从断无明下手，所以反灭门呢，就先灭无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失灭，一直到生灭则老死有悲苦恼灭，反灭门的十二因缘。圆觉修反灭门的十二因缘正比支佛国啊，他的根性比声闻比阿罗汉利啊，他不但是断见思惑，阿罗汉只断见思惑，习气没断，比支佛圆觉断见思惑，同时也可以去掉一部分的习气，消灭掉一部分的习气，所以他的根性比较利啊，另外分为一类，那么依十二因缘修的叫做圆觉。那么如果出现在世间没有佛法的时候，没有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他自己要成要证独觉果位的比支佛果位的因缘成熟了，那么他修行啊就可以在这个自己看到这个世间的无常变化，所谓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看见这个世间时序的变化无常啊，就知道这个无常的道理，由此证悟，证到比支佛国，那个叫做独觉，有独自觉悟啊。出无佛事而独自觉悟的就叫做独觉，这个根性跟圆觉相同，只是他成这个比支佛的因缘成熟了但是世间没有佛，他照样可以证果，这个叫做独觉。独觉呀也有两类啊，按照俱舍论里面说有两种独觉，一种是步行，步一步两步啊，三圣十二十二步的三这个三藏十二步的那个步啊，步行独觉啊，它是可以都几个人同修啊，成为一步一类共同来修这个无常观苦观 而镇鼻支佛国。啊，另外一种叫做灵玉，灵麒麟啊，灵玉就是单独啊，这个单独灵角比喻的这种的独觉，他不喜欢有人同住，是单独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呢在山上观无常，由此证到比支佛国，这个叫做灵玉啊，灵角为比喻，就是一个人，他不愿意多人同住啊。那么这两种都是独觉，出现无佛之事而自己能够证到比支佛国的，这个叫做独觉啊。圆觉、独觉不同的地方，圆觉出有佛事，独觉出无佛事。世间没有佛，他自己能够观无常而证悟。那么这个按照教理的解释啊，这种独觉最少修七生，修七生七世，连着六世都是修这个法门啊，修这个声闻啊，圆觉的十二因缘，声闻的四谛啊。经过六生的修行，到第七生他必定要证果，要证比支佛果。但是第七生他出世的时候正好碰到世间没有佛，那么他自己观察世间无常啊，由此就可以证果的，这个叫做独觉。或现声闻道，或现独觉道，这个叫做二圣法。或现成佛，就是佛法啊，在因就是菩萨道，在果就是一佛圣啊。普庄严是说明这个一圣法究竟佛果的最殊胜庄严，普是周遍的意思，庄严就是他的庄严呢，好像这个报身佛的华藏世界千丈卢舍罗的那种庄严形象啊，叫做普庄严，就是佛果最殊胜了。是如是开禅三圣法，禅是禅阳啊，玄部禅阳啊，如是指法之词，指前两句话，用这三圣法，以三圣的教理呀、啊，来阐扬啊，度化众生啊，广度众生无量劫，用这个三圣法广度众生，没有时间的近未来际，没有结束的限制，无量无边劫，大劫无量无边，都是这样一直啊，用三圣法来做度化众生的实验。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也说三圣啊，声闻缘觉菩萨也有三圣啊，到了法华会上啊，会全归十啊，会三归一啊，那么通通都归一佛圣啊，没有说是单独证阿罗汉就可以为止的，他还是要回小向大啊，不能停滞在化成离，必定要努力继续一句修学，一直到成佛为止啊。那么阿罗汉比支佛只是三百由旬，还要再往前呢，回小向大，做度化众生的福德事业，到五百由旬的宝所为止啊，这是就近的目标。示现佛出现世间，他的用意就是以三圣法来教化众生。为什么单用三圣而不说五圣呢？释迦牟尼佛是讲到最啊究竟的彻底方便了，也讲人圣，也讲天圣，就是不是持戒升天之法啊。因为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了，三圣法、声闻缘觉菩萨都要修出世间法。有些众生他不愿意修出世间法，他不想出世间，他觉得这个世间太好了，很好玩，有冰箱啊，又有电视机啊，那么现在嘛还有什么传真机啊，都方便多了，比电话还好啊。那么因此他觉得这个世间很好玩，蛮好玩的，还有电动玩具嘞啊，因此啊他愿意在这个世间做人，他不愿意超出世间，超出世间几面有什么好处啊，我这个世间太好玩了嗯，因此佛只好方便了，叫他修世间的五戒十善法，守三规啊，持五戒啊，就会保持人生啊、哦、那么因此就方便的人生。 那么做人如果你觉得有点苦吗？升天快乐。假如你愿意升天吗？佛也说升天之法，修这个升天的上品十善啊，还有修色界的四禅八定啊，到无色界的四空定，诶，可以升天享受天乐啊。愿意升天的跟他说升天之法啊，那么愿意做人的跟他说做人之法。他既然不想出世间呢，佛法度人呢，他是要想尽办法度一切人的，总不希望众生堕落三恶道的。假如他能够继续做人，不至堕落三恶道，也是好事啊。而且在人间啊，修学佛法的因缘还比较充足啊。愿意升到天上享受快乐嘛，也随顺他的因缘呢、啊，就让他升天吧。啊，那么因此就有五圣的教法。现在这里讲三圣，用意是究竟目标啊，总是要使众生永离三界六道的苦恼啊，超出三界，断除烦恼，证出世间的圣果，才是佛出世间的目标啊。升天做人不一定要佛出世间，普通世间圣哲就可以了。例如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圣哲，像孔子，像老子，他就有能力教化人呐、啊，做人的方法他都说到差不多了。所以如果单指人间的做法，做人的方法不一定要佛出现世间。佛出现世间的目标就是要众生超出三界，永久离得离苦，离苦得乐，最起码要证阿罗汉果，修声闻圣，证阿罗汉果，断除见识烦恼，然后才能够达成佛出现世间的目标，这是最起码而且还是方便。究竟目标就是成佛，所以这里说开阐三圣教，用意就是要度众生超出三界啊，不要贪着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没有值得你贪着的地方的，苦恼是越来越多的啊。这个科学化的现代，用样样电气化，你觉得蛮好吗？有不好的地方的，什么空气污染、环境污染，现在水污染，甚至地下水都遭到污染了啊！我们一天到晚在吃农药啊，啊，所有的吃饮食里面离不开那些毒素，有什么好处啊？哎，那你不修出世间法，这个毒是吃不完的，那么永久吃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所以佛他用意要人断烦恼、了生死、超出三界，这才是根本办法。但是这还是方便，究竟成佛才是佛出世间的目标，这广度众生无量劫。这是第四首偈颂。第五首偈颂啊，是类于类别啊，其余一切前巧方便通通包含在里面了。或现童男童女形，天龙及以阿修罗乃至摩诃罗伽等，随其所要悉令见。这是应天龙八部身，在人间现童男童女身，形就是身形呐、啊，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呐、啊。应以童男生得度者，即现童男生而为说法；应以童女生得度者，即现童女生而为说法。乃至应以天龙夜叉千德婆阿修罗迦罗罗金罗罗摩诃罗伽人佛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啊，所以天龙及阿修罗乃至摩诃罗伽等这两句啊，就是八部啊，乃至是超略词，阿修罗再往下。天人阿修罗啊，就天龙八部啊，天龙八部的这个阿修罗啊，紧罗罗摩诃罗伽啊，那么通通包含在里面啊。摩诃罗伽是八部的最后一个，就是大福行啊，就是大蟒神。等于其他一切众生，人与非人，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只要你需要的。他现在前你可以得度的，他都会现前， 也就是说，如果有些众生用天生才能的度，那么他就现天人之身；有些众生要现龙身才能的度，他才能够得度，那么就现龙身。要用阿修罗身、紧罗罗身、摩诃罗切身都能现，随时都可以现前，使他得度啊。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相通啊，随其所要悉令见。总结啊，随众生，其指这个可以得度的众生啊，他所喜欢的要爱要，他所喜欢的，随他所喜欢的悉令见，通通都要使他能够见到。你喜欢见什么就见什么，都能够满你的心愿，通通都能成就。上面是分别说明各种佛事啊，做度化众生事业。后边第六首偈颂啊，就是总结大用所依。前面的微妙的大用，它所依的是什么？海印三脉。所以经文说，众生形象各不同，行业因生亦无量，如是一切皆能现。这三句总结上文啊，那么众生的身形相貌千差万别，都不一样啊，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啊。我们人都是一样，顶天立地呀、啊，脸上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个嘴巴，都一样。可是每一个人的面呢、啊，都不一样啊！你不相信，你可以好好的比对一下，看起来好像很相似，细细的看，必定有不同的地方。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啊！每一个人的面都不会有一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五岁还是六岁。啊，那么那个时候啊还小啊，而我的生身父亲经常在外边做工作呀，很少回家啊，样子大概就少少有一点啊印象了，但是并不很清楚。有一天有一个人呢，他的样子跟我父亲完全一样，看起来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啊。那么我差一点点叫出声音来，细细的看才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很像很像，进门来了一看才显现它有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看起来有 99% 相同的地方，只有一点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没有办法说，这里没有办法说。这人的面不会一样，绝对不会一样。你不相信，你可以细细去观察，细细去观察。你觉得很像是这个两个人很像，亲兄弟，两个人很像，双胞胎，两个人很像，必定有他不同的地方，必定有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一百分当中，99分都相同，必定还有一分不一样。你不相信，可以测验，测验得出来了。所以呀、啊。众生的形象各不同，要找完全相同不可能，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都必定有所不同的地方。众生形象各不同，人道众生既然有种种不同，那么其他的各类众生更是千差万别，更有更多的不同啊。例如动物畜生道，哎，养猪的、养羊的、养牛养马的，我们平常人看起来他好像都是一样，看起来都一样。可是你问问那个养的人呢、啊、他照顾的人呢、啊、天天看，时时看，刻刻看，他看得最清楚。他哪一只动物跟哪一只动物有什么地方不同，他知道，他会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观察，他要注意他的生活情况，他都会发现他，哎，这一颗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必定有的。这众生形象各不同，这是外表的相貌不一样， 行业音声亦无量，行动作业所造作出来的各种事业啊、也不同啊。世间虽然是四农工商，事也千差万别，农也很多差别，工也啊千差万别啊。泥匠木匠，嗯，我前天跟这个那个挖水沟的老板呢在那开玩笑啊，他因为这个下雨呀、啊、他在抽水呀、啊、水沟里积了好多水不能工作，他在抽水呀 啊他用这个快手去挖泥巴呀啊。我就问他说，你有做妥最好不啦，我他无，他不是你的用用怪去挖挖妥啊，起码你求罪干不是做妥罪。一听到你就有个妙论，真是妙论。我的妥罪安尼改性，我的妥罪在安尼改性。嗯，啊，用怪手恶妥做妥，哈、啊，用求罪记求罪啊，妥罪妥罪在。嗯，哎，这是一样的工作嘛，但是妥罪在不一定是只是恶妥求罪安尼俩，哎，千差万别啊。这个墙壁啊。做砖啊，还有磨墙壁的啊，磨石子的啊，洗石子的，各种千差万别。每一种的行业都有千差万别，各不同啊。还有声音也不一样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讲，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啊。听久了，我一听到他的声音，不要等到他讲话，我就知道这是谁了，啊，是谁来了，我就知道这是谁。为什么？听多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殊的，那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一种不一样的情况，啊，所以音声也不同，不但是人的声音不同啊，机器的声音也不同，万物的无形之物的音声也不同。例如现在人都骑机车摩托车啊，骑机车骑摩托车，除掉他换掉他那个机车，如果他用惯这一部机车啊，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人来了。哎，我一听到他的机车的声音，我就知道这是什么人。为什么？听惯了。哎，他平常都是这个车声来，一听我就知道是这是某某人来了。音声也无量，也是不一样。那么这是说明世间上的有情无情，动物植物千差万别，无穷无尽。如是一切皆能现，总结上文，像上面所说的千差万别，在佛果上一都能显现，都能随顺众生，都能显现，它会装成跟你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两样。哎，所以他呢随顺世间现出种种的不同的现象，那么这是靠谁呀？依谁呀？海印山脉为神力，这是所依。总结前面的微妙功用所依的就是海印山脉啊。为什么会叫做海印山脉呀？海是大海，水海水沉静下来，海水如果不起波浪，平定下来的时候，天空中周围所有的一切像都印在这个海上，看过清清楚楚啊。别说海水了，我们平常的水你就可以看到，例如水池的水，这个水池的水如果平静的话，上面的一切万物的影呢、啊、都影现在里面了，都会印出来，好像这个印章一样啊，盖得很清楚，跟上面的这个事物啊没有两样，完全相同的啊。那么这种拿这个海印来做比方，佛果上的定功，挪切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佛在定境中所做的一切这个度化众生的，像上面所说的千差万别的佛事事业，都从海印山脉里面流出来的，啊，这是海印山脉的伟的神通之力所显现， 啊，无分别无功用，在海印山脉中自然而然而显现出来。大书里面，清凉国师的华严大书里面解释啊，这个海印山脉啊，它有十种意义啊，显示无穷无尽的功用啊。后边经文就现在贤首品后边呢、啊、也有这个文字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经文贤首品的后边第64页啊，你把它翻出这个第64页第一行到第三行，也有这种海印山脉的这个表现的这个文字啊。后边你看啊，如镜水中四冰相，各个别异无交杂，见机浮尸类神多，凯咒居迹非一种，随其所有相差别，莫不皆以水中现。啊，这些千差万别的相都在水中可以呀、啊，一一显现出来。啊，又后边的第73页有一首偈颂，这个道理也很接近啊。第73页的最后两行，第73页最后两行还有奇特殊，还有稀奇殊特法，能为一切平等印，众生宝物及川流，普悉包容无所惧。这就是完全把这个海印两个字的注解呀、啊、在这里说明出来。还有稀奇殊特法，能为一切平等印，不就海印吗？头一个字是海，最后一个字是印，把海印的意思就表达出来了。众生宝物及川流，普系包容啊、无所惧，通通都显现在海印之中。这是海印的意义呢，后边经文有等到后文再讲了啊。除掉这一部经的经文里面，除掉现在的经文，后边如来出现品啊，后边出现品里面也有这种文字啊。后边出现品里面说啊，这个所有的现象啊，都在出现品里可以表现出来。对，这是出在后边呢第52卷的华严经，华严经八十华严的第52卷。第52卷里面有这么一段文说，佛子，比如大海，普能应现四天下中一切众生色身形象，是故共说以为大海。诸佛菩提亦复如是，普现一切众生心念根性欲要而无所现，是故说明诸佛菩提。这是海印，海印的意义就在后边第52卷的经文啊、有说明这个海印的意义，就是大海的海印啊。接着后边有句颂说，如海印现众生身，于此说其为大海，菩提普印诸心经，是故说明为正觉。这就是海印啊。那么这是第52卷的经文里面所说的海印的意义。所以华严经它就是像这个海印山脉的道理相同啊，有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微妙的功用。除掉这部经之外，其他的经也有很多讲到海印的道理的。例如大吉经，大吉经虚空藏菩萨品里面呢、啊、也有一段文说明海印这个大吉经里面这样说，如阎浮提一切众生身，即以外色如是等色，海中皆有印象，海中皆有印象，就是海印。于是故名大海为印借这个海印名，菩萨一儿的大海印三脉仪，能分别见一切众生心行，以一切法门皆得慧解，皆得慧明，是为菩萨的海印三脉，见一切众生心行所去。这是大吉经说的海印三脉。所以可见这个大圣教典里面呢、啊、 有很多讲到这个海印山脉的道理的。而在这个华严大疏里面呢，说明海印山脉有十种意义，十种意义啊，这十种意义不能一一细详说，讲起来又花很多时间，我把这个名目念出来给诸位啊，先来一个有十个意义的名相的印象啊。他说这个海印山脉的十种意义啊，第一，无心能现意，无心就是没有分别，无心能现意。第二，现无所现意，虽现而无所现。第三，能现于所现非一意，能现所现不是一。第四，能现于所现非一意，也不是两个，也不是一。第五，无去来意，海印没有去也没有来，来去不可得，水没有到上面去取相，无去。上面的相也没有来到海里，没有来，无去来意。第五，广大意，大海很广大，无穷无尽，所以有广大意，那么所现的相也就是无穷无尽。第七，普现意，没有一法不现的，只要有相，在海中都显现出它的印象啊。所以第七，普现意。第八，顿现意，顿时而现，好像天上的月亮顿时而现，不会有前后，不会有差别的顿现意。第九，常现意，不像镜像，有像才现，大海所现的海印之像啊，常时显现，天空中的一千万像在海中随时都会显现，都会印现出来的，所以它是常时现的，所以叫做第九常现意。第十，灰现现意啊，它不是有足以用心去现啊，非现而现，不用心自然而现，所以叫做非现现意。这十种意义如果要细讲，道理很多啊。佛学次词典里面呢，都是说根据这个宗进录啊，永明禅师的宗进录，实际上宗进录是从这个清凉国师大疏里面来的，因为清凉国师是出在唐朝中叶，而永明禅师是宋朝初，五代的宋初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可以知道宗进录所列的十种海印之意